嗨，你好，我是丽珍。现在你所收看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理财好好学。今天我们要聊的课题是黄金热潮再起，是否应入场追捧。黄金一直以来都是大家被视为的避险的大宗产品，尤其是美联储局在即将执行宽松政策的时候呢，黄金再一次受到热捧。不仅是价格一直在飙升，中国的黄金需求更掀起了一股抢购的热潮，进一步推高了黄金的价格。除了零售市场之外呢，各国央行也开始购入黄金以增加国家的储备金。去年中国更成为了世界最大的黄金买家之一，购入了603吨的黄金。波兰和新加坡则分别以103吨和77吨的购入量排名在第二和第三。分析家预测黄金仍有相当大的升潜力，预计在2024年的下半年将升至每盎司$2,300。如果现在入场还值得吗？还是投资者已经错过了这班黄金列车呢？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 Tradewell Capital 投资组合经理黄子伦来和我们谈谈黄金热潮再起，是否应入场追捧。我们欢迎子伦。
嗨，大家好。丽珍好。
子伦想问看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的黄金是在这个现代的体系中的地位到底是如何呢？它是不是还是视为一个可以避险的一些大宗商品呢？
其实黄金在如今的经济体系当中，它还是被视为一个相当重要的金融资产的。就正如你刚才所说，就是有许多国家的央行，他们本身都会具有一定数量的黄金储备，作为一定的避险，所谓的用途。那在一般上来讲，黄金其实因为它的历史那个因素而已，所以使得它跟货币其实一直在大家不管是散户也好，或者是在投资机构也好，在心目中它一直以来都是跟货币之间有一定程度的等同，或者是甚至可能更优异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所在。因此在投资的时候，许多人都会把黄金视为一个非常绝佳的一个避险工具。那当然在不同的时期投资黄金，他们的所会发生的风险也会必然不同，因此一直以来他们最重要的还是把它当作一个避险工具，而不是主要投资，尤其是大型机构来讲。
这样目前为止的话，黄金价格已经受到很多因素的一个影响嘛，包括讲最近的美联储啊，然后或地缘政治啊，所以这个美联储的降息是不是会让我们黄金继续的推高呢？
其实有两个层面，就是一个我们就是看市场的供需关系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看市场的整体情绪。那一般来讲，如果我们看国际新闻的话，比如说有重大的地缘政治动荡的话，就比如说大规模的所谓的战火发生，就比如说在之前的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战火，那从那时候的二月开始，其实美国情报局就不断的释放出俄罗斯可能会打算动武的打算。那到了三月初的时候，其实黄金其实价格是从1800美元每盎司涨到了2000美元左右。那同样的，我们再看去年的所谓的中东冲突，也是在那段期间，黄金价格也是从1800美元涨到了2000美元左右。那这两个程度，这两个情况这样的涨幅，其实都显示着地缘政治是会影响市场情绪的。而你刚才所提到的所谓的美联储降息，那个是我们的一般认知，因为在2007年到2008年期间，美联储它疯狂的降息的同时，其实它还有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也就是我们常讲的 QE， 这使得这个市场上突然多了很多闲置资金啊。然后那个时候股市的利好因素并没有这么多，所以市场都会寻求新的投资机会。然后黄金在那也就在那一下子那两三四年之间飙升，从少于1000美元一度突破，差不多要突破2000美元。而最近的走势就稍微有一点变化，就是黄金跟美联储利率走向并不是一个高度反相关的一个情况。那也就是说在美联储在上调利率的时候，也就是说2年前的时候，其实黄金价格也是在缓缓的上涨了，因为那时候市场是在猜测可能美联储在疯狂的涨息之后很有可能会迎来拐点而进行降息，所以目前的黄金价格很有可能其实已经蕴含了许多市场非常大的期待值在里头了。
像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看到最近的新闻也一直在播报嘛，中国都在抢购什么黄金粒，就是那种小块状的这样子。然后这样子的抢购潮，其实会不会让黄金的这个零售价或者是黄金的价格更加推高？
其实是肯定会的，因为毕竟来讲如果我们看黄金在市场的那个供需关系的话，其实一直以来最重要最 主要的需求来需求端其实都是来珠宝和首饰，差不多是 50%。 那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那个所谓的需求是来自投资，就类似 ETF 之类的，那这方面其实它是大约是 25%。 那至于央行或者是投资机构的买入，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比较低的，都是少于 10%。 可是在过去的几年期间，央行是有大量的购买黄金这个迹象了，就大概已经来到了差不多 20%， 就整体的需求量。这也是因为大部分的央行他们都是在担心通货膨胀啊、高利率啊，以及要缓冲要对冲一些地缘政治风险，所以我觉得在过去几年黄金价格的上涨是来离不开央行的积极买入，以及在未来也如果央行还继续有这样的一个举措的话，或许还会继续推高黄金的价格。
所以开始子伦谈到了就是首饰方面嘛，还有 ETF、这样除了这两样东西的话，我们其实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是间接性或者直接性的投资黄金呢？
如果是要还有几种方式的，另外一种就是跟黄金相关的也所谓的金融衍生产品，就是期货啊 ETF， 或者是甚至是一些银行它本身也有具备所谓的黄金户口，那这些自然就可以免去一些我们讲的储存成本，那自然套利也比较容易，不过当中有相当多的手续费用，而且在卖出的时候可能那个价格会有一些打折，这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跟黄金行业相关的股票，这个也会分两种情况，一种就是纯粹的上游公司，也就是说金矿公司，然后第二种就是有零售产业的，就比如说黄金珠宝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公司的风险会不同。第一种会跟黄金价格有比较高的关联性，然后第二种它就本身就跟市场的整体消费情绪有相关，就比如说旅游业，就比如说在很多年前在香港的许多的珠宝店都迎来强烈的所谓的抢购潮，就来自于中大陆的游客。那第二种类型就是零售这种黄金零售这些公司，它本身之间跟黄金价格的走势又有点不同，就以本地两家上市公司就 Tomei 跟 Bogong 为例，这两家都有自己的品牌跟行销策略，但是如果论他们的跟黄金的那一个关联性的话， Tomei 会跟黄金价格的走势会比较紧密一点点，所以投资者需要再理清楚这些投资本身的风险跟属性，让判断自己熟悉哪一个部分，然后以及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才好做好投资了。
所以在马来西亚我们应该只是有宝光跟多美嘛，就是如果是所谓的上游的话就是要去到国外对吗？
对，目前来讲如果要去到上游公司的话是都是在国外的，就比如说在澳大利亚，甚至可能比如说一些在在西方的公司，他们本身在比如说非洲那边有金矿，这方面他们通常这些上游公司都在国外了。在本地来讲目前我们也只看到的是就宝光跟多美这两家公司了。
最近宝光跟多美也是上了很多嘛，就是因为这股风潮这样。对，那你觉得这两家公司其实还有没有在潜力在继续的可能往上爬这样子呢？
如果只是纯粹论盈利的话，其实这两家公司确实是有那个所谓的增长空间的，只不过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其实这两家公司的股价的走向其实更多时候它会受到黄金价格的影响，而多于他们本身的盈利业绩表现，所以很多时候在投资多美和宝光这两只股票方面，我觉得民众除了当然是要留意一下他们的业绩表现了，另外一个很有可能就要留意的就是黄金价格的走势，那这一点方面我觉得是那个功课的难度是比较高的，相较于所谓的公司的业绩，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那个上升的涨势也许还有在跟住黄金的价格，只不过我觉得那个空间可能会比较少一点点。
昨天我也是看到嘛，就是印度也因为那个黄金的价格一直在推高也没有能力，过去我们也知道印度人是很爱买黄金，所以近期好像有一点点转变了，像印度的这个方式就是已经开始减少购买黄金，会不会也让黄金的价格可能开始有点有所稳定，还是因为大陆的购买潮的话其实也会盖过印度的这个购买潮呢？
其实如果是论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我觉得来自于中国方面的购买力来讲会可能会抵消印度本身的那个所谓的购买的下滑，因为一直以来其实就刚才我所说的就是它的珠宝的需求，其实珠宝需求最大的其实就是来自两个国家印度跟中国而已，因为我觉得也有可能跟他们本身的文化渊源上是有紧密相关的，因此我觉得在目前的状况是比较处于一个此消彼长的状况了。那当然如果说我们在发觉中国方面如果还有更强大的买入，或许能够是推高黄金的价格了。
这样如果我们来聊一聊那个 ETF 的话，在马来西亚我们应该没有直接的黄金 ETF 对吗？
其实是有的，其实大家可以去搜索，就是我们的交易所了。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是有一个 Gold ETF 的，然后当中它的价格也是跟黄金价格是有紧密相关。只不过如果你要对比国外的 ETF， 那个流动性这么强的话，我觉得本地的 ETF 也许可能没有办法满足到大家的需求。但是整体上来讲，在马来西亚要投资黄金这些所谓的 ETF 来讲，我觉得还是可以有。
所以我们的渠道其实是蛮多的，就看我们的投资者真的有没有认真去做功课了。
对，
这样黄金与其他的产业类别，因为毕竟大家的那个所谓的资金是有限的嘛，如果我要去对比可能投资股票啊、债券啊或者房地产等等的相关的那些属性的产品的话，你觉得在投资组合，就是黄金在投资组合其实应该占据多少的%这样子呢？
这个其实是相当一个不是这么直接的一个答案了。
我也是要看那个投资者的风险嘛。
对，因为毕竟来讲，黄金我们觉得是它本身是我们当我们把黄金纳入投资组合里面，其实我们最重要的考量都是把它当作是一个避险工具。那因为它们本身是跟我们的股票，我们叫 negative correlation， 就负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所以我们把它纳入其中来做一个持效皮涨。那至于这个，当然这个关系其实它并不是每个时候它都是，它有时强有时弱，就根据一些数据研究来表现的话，其实在比如说熊市的时候，其实它黄金能够起到比较好的那个所谓的缓冲的作用，相较于牛市的情况下。所以我觉得投资者如果他需要用黄金作为避险的话，那个比例他本身要必须进行要根据当下的那个市场状况进行调整的。那至于说要回到去个人本身的能力之内，我认为说市场上来讲可能还有一些选项的，就比如说那时候没有记错，有两只信托基金本身是有投资在黄金的，就分别在就两个不同，我就不说名字，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找了。他们本身都是投资在金矿公司，就是所谓的上游端。那这两只基金他们的价格走势其实跟黄金还是蛮高度相关的，所以我觉得而且本身信托基金投资金额也就初始基金就是1000令吉，我觉得对于许多投资者来讲都是一个可以拥有的
可负担
的选项。对，所以不一定要一定要金条或者是那些所谓首饰的投资，因为变现来讲也是比较困难的。
那你觉得现在的 ESG 的话会不会导致到现在黄金的挖矿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成本的增长，然后或者是矿业的话他们可能需要改变他们的那个怎么经营方式，这些会不会影响到过后黄金的价格呢？
肯定是会的，因为毕竟来讲当我们的许多我们要求许多上市公司都要符合 ESG 的标准的情况下，其实整体的运营成本都是有所上升的。这个成本当然是我们认为是有其必要，因为是为了大家整体的这个福祉所付出的。只不过是随之而来我们不能忽略的代价，就是因为运营成本的上升，所以开采方面的成本也会随之而上升。就比如说在使用化学品的时候，或者是对于一些废料的处理的情况下，这些金矿公司他们都会需要额外付出的更多的环保的开销，这方面会使得他们的赚幅减少，或者是使得他们在扩展当中没有这么的积极，进而影响整体这个市场的整体供应量。那如果出现一些供需关系的失衡状况，确实可以从基本面方面去影响黄金价格的走势。
所以这个我们的投资者也要把它纳入在你的那个考虑范围这样子哦。这样过去可能我们都会只是关注美元跟黄金，就通常人家会说就是美元如果跌的话可能我们就要去找澳币，因为澳币可能它是跟黄金直接的一个关系这样子。然后现在可能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嘛，就是比特币和虚拟货币，这样很多人也会觉得讲我可能不再去购入黄金，我可能去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虚拟货币的方式去代替这个黄金的这个地位这样子啦。像你觉得这样黄金在现代这个货币体系当中还能够维持吗？还是可能 也慢慢的会削弱，然后让虚拟货币给取代呢？
我认为其实目前来讲是有阶段性的，就从一些研究报告指出的是， 许多人会用所谓的加密货币或者黄金作为一个避险工具嘛。那这本身的避险的属性，其实在不同的情况下，他们的那个所彰显的那个强弱跟那个正负关系的不同。目前来讲是黄金价格跟股市的走势是呈负相关的，而比特币或者是类似其他的加密货币来讲，他们是呈正相关的，也就是说股票上涨他们也会跟着上涨。那如果投资者把这些所谓的加密货币纳入他们的投资组合，其实从我们的术语来讲，其实它是你是加大了整体那个投资组合的风险，你并没有降低。因此如果你是要避险的话，你应该是加入黄金而不是加密货币，这是过去的属性。而进来的属性就是我们看到其实黄金跟加密货币的价格都涨得非常之夸张。其实我认为目前来讲，我们可能就进入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大家认为市场可能会迎来，就我们可能会看到美联储在今年的降息的这个举措。那如果这个举措一旦发生的话，那自然市场就会随之雀跃，因为闲置的资金又变得更多了，因此就会可能涌入加密货币跟黄金这种他们认为说可以帮助他们抵消美元贬值风险的状况。因此目前的涨势来讲，我觉得都是一程度上是 reflect 目前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的这个期待了。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有购买黄金的，就是信托基金这样子，我从在 COVID 的期间购买到现在基本上是还没有回本这样子了。
OK，
所以我是很期待如果它有机会可以就是上回来这样子。可是另外一种选择我也看到讲，它其实黄金真的好像不是一个像股票这样子能够是一直在增值的，因为它可能的那个所谓的公司的盈利可能会比较少，基本上就是看整个需求的方面，然后价格才会提升这样子。所以如果给投资者这样子，他们真的是想要去做整个黄金的那个投资在他们的组合里面的话，你会给予一个怎样的一个建议？可能期限啊，或者是风险程度啊？
我觉得这要看目前其实就回到一开始，就是你对于当下市场的那个整体的状况是怎么解读。如果一般我们的理论认知是认为如果市场处于一个加息的状况，其实黄金应该是所谓的相会比较疲软一点点，因为你的美，尤其是美联储在加息的情况，你的美元会变得非常之强势。那反之如果倒反过来美联储降息的话，其实不只是黄金，其他的大宗商品他们的价格都会随之上涨，因为毕竟市场的需求可能还是在那边，只是那个计量单位，就是那个货币单位来讲，它本身是贬值，所以它的价格是上涨。因此对于这个市场的解读跟认知，我觉得大家投资者在进买黄金的时候，本身要了解清楚我们是不是美联储，就是说所谓的央行是不是在积极的加息，或者它会即将迎来拐点，然后为什么。我觉得这方面是需要做非常多的功课，包括宏观方面的分析了。那如果说你不要这一方面的所谓的这个麻烦，那你可能就转向就是跟金矿公司的关系的。那这类型的公司就是它因为长期运营，然后长期它也销售他们的黄金出去，因此公司是有盈利现金流，甚至可能也会有股息就派发给投资者。那这方面来讲，或许你能够得到一个相对可能涨幅没有这么之多，但是可能是一个更加平稳的这样的一个收入。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大家是需要自己审视一下自己的财务状况，以及到底愿意做多少功课了。
好，我觉得讲就是子伦也跟我们分享到，就是有黄金户口，然后 ETF， 然后股票，甚至就是有外国的股票跟马来西亚的股票都有做一些分析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可能子伦想再请教一下就是如果他们真的是想要去做投资黄金这样子，然后又觉得黄金好像很贵了，这样有没有其他可能性的替代产品这样子？然后又属于是大宗商品，可能能够避险，还是避险只有黄金罢了？
避险的话，其实如果纯粹论避险这个属性，它本身其实这个属性其实是它是由整个市场决定的。那一直以来，因为黄金本身跟货币的那个关系非常之紧密，大家把它当作其中一种替代货币，所以它才会有具备这个避险的这个功能。那如果说大家要寻求避险的话，那很可惜可能目前来讲还是黄金。那当然如果 说觉得黄金实在是太贵了，那有没有其他的投资方式，或者投资的大宗商品的资产，也许可以看其他的，比如说中油
中油
之类的。因为目前来讲中油可能是 受到大家可能觉得大家天气都非常之热炎热嘛，那加上本身的中油的库存都比较低，那目前来讲中油的价格或许还会有一些上涨的空间，只不过是在中油这方面的投资它又涉及另一方面东西，就是市场的供需关系以及大家对于这些市场的整体的那个所谓的气候的影响会是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也会让整个投资的决策变得比较复杂，所以还是回归那个东西，就是那个人本身愿意做多少功课啊。如果纯粹是简单的那就是信托基金之类的，那如果说你愿意做更多的功课的话，那就是可能就黄金 ETF 黄金金条或者是其他的大宗商品。
这只能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说如果是投资者不大愿意做功课的话，其实信托基金是一个很好的替代产品这样子呢？
其实或者说我稍微修正一下，就是不是不愿意做功课，我觉得相信功课大家都愿意做了，起码没有人会愿意说 会说我是没有做功课的，我就是买罢了。我觉得本身它还是有多寡之分，就是你到底付出多少的能力去分析。就坦白讲以我们的工作来讲，我们每天我们就是跟这些上市公司的业绩打交道，我们还要去跟管理层沟通，我们甚至是还会四处打听其他的那些所谓的消息是否属实，然后有没有其他的买入机会，甚至是有些股票它可能是长期来讲它是处于一个横摆的状况，但是因为我们是从早上一直盯住它的价格，可能我们有办法在它摆动期间赚到一些赚幅了。因此我们的工作方面我觉得我是一个全职的人，而如果本身其他的就是行业以外的朋友们就是散户们他们也有上班的情况，我觉得他们能够付出的心那所谓的精神跟时间其实是非常之困难的。虽然讲说我也鼓励大家就是下班之后还要继续的自我增值，但是我也非常之明白那是非常非常之困难的，尤其是大家塞车经历一天劳累塞车回到家，不是这么多人有这个时间去做这份工，因此你必须对自己的能力的局限性有清晰的认知，当你 清楚认知到自己的能力范围就这么大而已，你就只能付一些所谓的管理费用来委托给专业人士帮你处理，如果你不愿意付也行，那你就必须回到自己，就是你必须拓展自己的舒适圈，然后去付出更多的心血去研究这些股票，然后来获得这些额外的收入，所以就取决于就大部分人他们愿意是怎么样。而对于我来讲，我觉得人的习性来讲，大多数来讲大家都会选择最方便最简单的方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其实信托基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人去处理这样子啦。如果真的是没有太多时间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花一点小小的费用，然后去让专业人帮我们去打理一些我们资产这样子咯。所以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TradeView Capital 投资组合经理黄子伦和我们分享黄金热潮在一起是否应入场继续追捧的各个观点。理财好好学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官网财经.mybfm 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序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